这里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本台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11月19日星期日，现在是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欢迎各位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广播。首先请听倪楠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外长王毅出访孟加拉国就罗兴亚人问题表态，称中国看来缅甸和孟加拉手心手背都是肉。日本在吉布提扩大自卫队活动据点，被认为是对中国军队今年夏天在吉布提设立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做出的反应。朝鲜外相赴古巴进行访问会，意在打破外交孤立，周一将正式开启对古巴的访问。北京大兴新建村周六晚间发生了大火，已有19人丧生，政府已经展开调查。古涛的驯马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大奖。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依旧在持续，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今天预计将被废黜执政党首职位，开除党籍。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日为祖国进行最后一搏，难民接纳问题是四方重点焦灼主题。法国总统所在党派选出新党首，引用毛泽东的名言百花齐放，呼吁法国走出传统党派既定阵营。法国南部出现放射性元素的污染云，污染云已经飘走俄罗斯南部核电站，被怀疑出了事故。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月18号中国外交部的部长王毅到访孟加拉国，和孟加拉国的总理哈希纳、外长阿里等人会面，就罗兴亚人问题介绍了中方的立场。王毅表示，缅甸国内动荡波及到了孟加拉国，但是缅甸和孟加拉对于中国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中国希望孟加拉国和缅甸两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王毅表示，罗兴亚人问题由来已久，涉及历史、民族、宗教等复杂因素，贫困是造成动荡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国际社会应该多关注和支持当地的脱贫和发展，通过脱贫促进发展，通过发展谋求和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表示愿意根据当事国的需要为此提供必要的帮助。中方表示始终主张罗兴亚人问题应该由孟缅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对孟缅双方有望签署遣返协议表示欢迎，希望协议能够如期签署并及早付诸实践，国际社会应该为孟缅双方的努力提供有利条件，营造良好的环境。日本自卫队在吉布提和吉布提政府就新租界相邻的土地达成了协议。共同社表示，中国在今年夏天在吉布提设立了首个海外保障基地，本次日本扩大在该国的自卫队据点是对中国此举的反应。日本的防卫相表示，如果别的国家进行租界，会对日本基地的安全运营造成影响。日本的防卫相小野寺五点11月18号在宫城县的气仙沼市表示，日本自卫队在吉布提设立的据点是为了帮助打击非洲的东部索马里海域的亚丁湾出没的海盗，日本自卫队将帮助吉布提军队培养作战能力。日本本次在吉布提新租界的是和目前据点相邻3公顷的土地，相关的谈判由双方政府进行主导，还将探讨为防备周边国家治安恶化等而扩大据点，完善保护当地的日本公民的设施等等。日本政府从2011年开始租借吉布提国际机场西北地区约12公顷的土地，用作首个正式的日本自卫队海外据点，其内设置了用于打击海盗活动的飞机停机坪、司令部办公楼和队员的宿舍等。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曾经在该据点激励过队员等。朝鲜的外相李永浩17号启程飞赴古巴进行访问，将在下周一正式开启相关对话。该消息经由韩联社、朝中社和法新社三方发布。本月的17号，朝鲜外相李永浩率代表团从平壤市启程飞赴古巴。韩联社认为，由于李永浩当天前往古巴，预计当天访朝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及中联部的部长宋涛将与负责国际事务的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李书庸等人会面讨论外交问题。韩联社表示，朝鲜在国际社会的制裁和施压下面临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此次访问可能意在加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古巴关系。由于特朗普政府成立之后重新调整前政府对古巴的政策，令美国和古巴关系再度降温，朝鲜可能借此寻求帮助，在美国主导的对朝制裁当中摆脱外交孤立的局面。此前朝鲜高层代表团曾经在5月份赴古巴参加世界职业联盟主席理事会。据外界预测，本次访问期间朝古双方将重点讨论双边问题，主要相关国际形势等，这也是李永浩9月份出席联大之后的首次出访。北京市大兴新建村周六晚间遭遇了大火，已经有19人丧生，政府目前已经展开了调查，详情请听刘芳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本次火灾发生在北京南部大兴区的一栋楼宇，那里房租廉价，住户多为来自各个省份的农民工，当地还设有多个纺织品车间。周日上午，地方当局表示正在对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则披露，警方已逮捕多名嫌犯。大兴区一位孙姓发言人指出，当局正在对具体原因展开调查，肇事者的责任将受到追究。据报道，大火发生在当地时间周六晚间18点15分左右。当局接获火警后，立即派出14个消防中队及3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灭火。消防队方面在6个小时后宣布，火灾已被熄灭。法新社报道指出，本次火灾恰好发生在北京刚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美化市容运动之际。根据这场运动的宗旨，那些破坏首都美丽形象的摊位和店铺将纷纷遭到关闭。这场运动的主导方还表示，将把农民工转移到市中心的外围，部分农民工因此被移至像刚刚发生火灾的新建村一类的新区。报道指出，由于缺乏安全意识，中国常常发生致命火灾。今年9月，浙江台州两栋住宅发生大火，造成11人死亡。另据报道，大兴区火灾发生后，北京市委书记蔡奇等负责人赶赴现场指挥抢救处置。蔡奇要求全力做好现场搜救和伤者救治，做好善后工作，由北京市牵头成立调查组，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
古涛的《驯马》在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的电影节上斩获了大奖，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潘卫发自加拿大的报道。
第20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11月19号闭幕。古涛的《驯马》因通过流畅及富有创意的结构呈现出复杂的人物形象而获得加拿大长篇大奖，这是继去年朱生哲以又一年获国际长篇大奖后，华人导演蝉联该电影节的最高殊荣。《驯马》一篇源于导演为履行10年前的约定，陪朋友东东从昆明回他远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海拉尔故乡，由此记录下80后中国年轻人在家庭伦理、尊严与虚无、精神与物质、性与爱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古涛以驯马来形容青年入世时的挣扎，因为驯马是一种悲剧现象，它是人性的悲剧，人的宿命中自由的东西最后会被摧毁、被驯服。该片已参加瑞士真实影展和德国莱比锡影展，11月21号到28号将赴法国参加南特影展。祖籍汶川的古涛在中国时曾在电台工作，07年毕业于加拿大康克迪亚大学电影制作专业。08年汶川大地震后回家乡拍摄的纪录片《去大海的路上》获2010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加拿大十佳电影、法国克莱蒙费昂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和里约勒内卢国际短片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20届蒙特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另有3部中国电影，国际长片竞赛单元中的徐冰的《蜻蜓之眼》，展映单元中的王冰的《方秀英》及文海的《凶年之盼》。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发来的报道。
现在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在位总统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预计在今天被指政党及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废除党首职位并开除党籍。这一消息是由津巴布韦政变当中的重要角色之一独立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主席穆茨万格瓦宣布的。穆茨万格瓦声称，穆加贝将在一场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上被开除出党。总统穆加贝因为对其妻子干预政治的意图轻之任之而在上周被军方控制。穆加贝的妻子将前副总统姆南加格瓦视为眼中钉，姆南加格瓦的流亡便是他一手造成。在流亡之后，姆南加格瓦回到了国内，他将恢复副总统的职位，誓言统领执政党。至于穆加贝的妻子穆茨万格瓦宣布，他将不会继续担任女性党团主席。穆茨万格瓦表示，认为总统穆加贝现在能够做的只有辞职，离开津巴布韦。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依旧在持续，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报道，圣战者在退出拉卡前在城里埋设了地雷，出于扫雷工作的需要，目前有近3万等待回家的当地民众生活在难民营里。本台法语记者在现场看到，难民营里帐篷排列的形式如同农田里的温室，一望无边。在这里，本台记者遇到一位悲伤的父亲，他的孩子日前在拉卡城里踏上了地雷，他用阿拉伯语接受了采访。他说，10天前我的儿子死了，他年仅21岁。他之前告诉我们去城里看看我们的房子是否被毁坏了，大家叫他不要去，但他不听。到达后他看到了圣战者的尸体，他靠近过去，但踏上地雷，他死了。他的朋友们失去了大腿。这位悲伤的父亲感到很遗憾，未能阻止其孩子回家。他说，当我们离开拉卡时，街道上可以看到尸体，轰炸持续不断，叙利亚民主力量、美国飞机、盟军飞机、伊斯兰武装在激烈交战，我们的城市变成了战场。现在大家说拉卡解放了，但事实上全城到处都是地雷。本台法语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这位失去了孩子的父亲承认，拉卡城目前仍未对民众开放，他的儿子由于没有遵守禁令而付出了生命代价。
法国的辐射防护与安全研究院11月9号在其官网上发布了消息，表示法国和多个欧洲的研究机构在9月底与法国与其他欧洲部分地区探测到了核污染性质属于放射性元素了106号。法国的滨海、拉塞纳、尼斯和阿雅克肖在9月27号到10月13号之间出现了放射性元素的迹象，但是10月13号之后便消失了。法国的辐射防护和安全研究院表示，本次探测到的核污染浓度对人体无害，也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污染。通过研究，该机构表示发出这些污染源的地点应该处于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山之间，造成本次欧洲污染源的事件应该在当地发生于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但是俄罗斯的国家原子能公司坚决否认事件发生在俄罗斯境内，并表示俄罗斯的企业和欧洲出现的污染源完全没有关系。而哈萨克斯坦国家原子能公司也表示，哈萨克斯坦境内没有能够造成这种情况的核能中心。法国辐射防护与安全研究院表示，虽然法国境内人类和环境不会遭到损坏，但是如果核污染事故真的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话，那么事发地点5公里范围之内的人员都应该被紧急撤离。超过一个月以来，德国总理默克尔一直在为组成联合政府而与各方谈判，本周日是他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不能在他的联盟党以及其余两个大党及自由民主党和绿党之间就气候、难民和欧元区问题达成一致的话，将会触发德国的组阁危机，再次进行选举。而届时这三个党当中无人会希望看到已经挺进德国议会的极右派再次得到任何机会。默克尔所在党派在上次立法选举当中获得12年以来最差的支持率，民众主要的不满情绪在于他对难民的持续开放态度，如果今日不能对其余党派达成一致的话，将有可能导致他12年执政生涯的结束，2018年继续进行选举，届时将有很有可能不再是默克尔本人代表执政党基民盟去选举了。因此本周末的谈判赌的既是德国政府组阁的未来，也是赌的默克尔的政治生涯未来。根据本周日德国世界报的一份调查， 61.4% 的受访民众认为，如果谈判破裂的话，默克尔将不可能继续做总理。而从欧洲来看，默克尔一旦结束总理生涯，也将意味着法国伸出的重振欧洲的橄榄枝面临无人响应的风险。联合执政的组阁谈判本周四正式超时，周日早间11点开始继续谈判，预计将会在今天晚上结束，但是也有可能延长至夜间。默克尔身边的人士表示，有关方面都认为需要在周日结束谈判，目前的焦灼问题主要是对难民的接纳问题。绿党认为，为了不再让极右翼民粹在德国兴风作浪，有必要重新恢复暂时持有难民证的难民和家庭团聚的做法，但是基社盟对此反对立场。基民盟与基社盟以及自由民主党认为，为德国每年接纳的难民数量设置上限不超过20万人。绿党则从刚开始的否定立场转为同意这一上限，但是依旧坚持重新开放那些难民家庭的团聚工作。 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本台记者刘芳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众，津巴布韦周六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要求总统穆加贝辞职。现年93岁的穆加贝已在津巴布韦掌控了37年执政大权。今天穆加贝应与军方展开第二轮谈判。此前16日举行的第一轮谈判中，穆加贝拒绝在2018年的总统大选前让位，导致谈判未果。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穆加贝会自动放弃权力。津巴布韦近日政局突变，引发外界关注。津巴布韦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今天召开特别会议，要求穆加贝辞职，并要求将穆加贝的妻子格雷斯驱逐出党，以此向穆加贝进一步施压。津巴布韦全国解放战争退伍老兵协会主席穆茨万格瓦指出，穆加贝将在今天的特别会议中遭解职。津巴布韦全国解放战争退伍老兵协会在该国的政治生活中作用重大。津巴布韦执政党此前一直对总统穆加贝忠心耿耿，但自本月15日政局突变后，执政党要求穆加贝以政治元老退休的形式下台。有报道称，穆加贝辞去党的领袖职务后，曾遭罢黜的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有望取而代之。本月15日，津巴布韦政局突变，军队掌控了政府重要机构，将穆加贝软禁在家中，并且对那些被视为总统周围的亲近人士进行压制，将这些人关押在军营里。据透露，他们是执政党内一个试图支持第一夫人格雷斯·穆加贝成为副总统的派别成员。总统穆加贝曾在11月5日免去其长期盟友前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务。有分析注意到，解除75岁的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的职务成为该国政局的一个转折点。政局突变后，津巴布韦执政党却多次强调该国并没有发生政变，只是经历了一场没有流血的政权更迭。扣押穆加贝及其家人是出于对国家的宪法和安全的考虑。副总统姆南加古瓦将带领执政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津巴布韦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10个省级机构发表声明，要求民盟主席兼第一书记总统穆加贝辞去党内和政府职务，理由是他已经失去了对党和政府的控制权。他们同时建议民盟中央在48小时内召开特别会议，对党内进行调整。政局突变两天后的17日，遭到软禁的穆加贝首次公开露面，电视台转播了他在首都哈拉雷大学一场毕业典礼上的画面。11月18日星期六，成千上万的津巴布韦民众走上首都哈拉雷及该国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的街头，群情高涨地要求在位37年的总统穆加贝下台，并表达了对军方夺权行动的支持。这是穆加贝自1980年掌权以来，该国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众抗议活动。一些示威民众表示，对该国目前发生的一切感到满意。津巴布韦需要改变，民众的情况很可悲，长期以来经济毫无起色。也有人表示，希望桌上有食物，孩子们未来有工作可做，正常快乐的生活，而不是一方拥有一切，另一方死于挨饿的现状。另有民众认为，穆加贝曾经是一个好人，但他迷失了，津巴布韦需要一个新的开始。穆加贝曾引导津巴布韦走向独立，但在位数十年间，津巴布韦从农产品丰富的非洲谷仓沦为多数人民饥寒交迫的贫穷国家。尽管津巴布韦的经济局势一直处于困境，穆加贝的执政地位似乎十分稳定。去年12月，执政党提名他为2018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多年来，穆加贝数次击败对手对他总统职位的挑战，经常动用军队、警察及他的支持者使用暴力恐吓反对人士。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五指出，现在是津巴布韦恢复文人统治的时候了。 津巴布韦有机会开启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必须包括民主选举和尊重人权，最终必须由津巴布韦人民来选择他们的政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六会见黎巴嫩总理哈里里，世界报对这件事情做了报道。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两个星期前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宣布辞职，在巴黎马克龙对哈里里仍然以黎巴嫩总理的礼遇接待，哈里里自己也承认总理的身份。第二，世界报特别指出，哈里里的两个孩子仍然留在了利雅得，孩子们住在那里，在那里上学。哈里里宣布在11月22号回到贝鲁特参加国庆节活动，到那里以后和总统讨论了，他才会宣布对所有议题的立场。德国要组建保守派、自由派和绿党多党派联合政府困难重重。世界报发表文章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尽最后的努力来组建联合政府，以免得让德国和欧洲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不稳定，那么默克尔的政治生涯也就结束了。10月18号以来，各方谈判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移民问题与环境问题。在移民问题上，绿党要其他党派放弃两项政策选项，每年20万难民限额，不允许持有一年期居留证的难民的家属到德国家庭团聚。2016年通过的法令中关于家庭团聚的禁令这一条，原来到2018年3月以后就失效了。其他党派想要延长这项禁令，但是绿党反对。在环境问题上，争议在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德国自己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减少1990年的排放量的 40%。 在绝对的量上面，绿党要减90吨以上，保守派和自由派认为减32吨二氧化碳就够了。世界报说，星期五保守派、自由派和绿党在柏林就组建联合政府谈判，经过15个小时的谈判仍然没有什么结果，各党派在早晨4点决定中午继续谈。法国高级定制时装师阿兹丁·阿莱亚走了，这是世界报在副告版发的一篇大文章。世界报的文章说，阿兹丁的作品的核心是工匠精神和家族精神，实际上他对潮流没有什么兴趣。和 John Galliano 一样，阿兹丁是为数不多的会缝制衣服的设计师，他的兴趣点在裁剪的精到，在下垂的精准，在面料肌理的罕见上面。他的风格是雕塑性的，极富女人味儿，和身形贴切吻合又考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阿兹丁从突尼斯来到巴黎，他在科西兄迪奥工作过5天，在吉拉豪什的裁缝工作坊工作过2年。他说他当时想学习缝制，但是实际上是女人们教会了他怎么做时装。他是时装界最不屈服于体系的人，他拒绝到大的服装公司去领衔。阿兹丁·阿莱亚不愿意受到时装产业越来越紧锣密鼓的日程安排的压力，他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好了才发布。他最后一场高级定制发布是在今年7月，和上一场发布隔了6年。发布会由著名模特 Naomi Campbell 开场，非常成功，人们长时间的起立鼓掌。世界报也介绍说，阿兹丁觉得美国版 Vogue 的 Anna Wintour 格调不高，从此美国版 Vogue 也就不再提阿兹丁·阿莱亚了。可是美国照样是他最大的市场，所以 Anna Wintour 在美国版的 Vogue 不提阿兹丁·阿莱亚起不到什么作用。这件事情20多年来成为时尚界的笑谈。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题报道。
听众朋友，柬埔寨最大反对派救国党近期因通敌叛国罪名成立被宣布解散，该党原本会成为2018年柬埔寨全国大选中的一支劲旅。柬埔寨最高法院周四宣布判决后，顿时引起舆论哗然，普遍认为执政党领导人洪森正在加快铲除异己，稳固政权，以实现长期统治。学者方面观察提出，东南亚地区民主趋势愈发式微。据柬埔寨金边消息报道，柬埔寨最高法院16号就当局提控反对派救国党密谋策反一案开庭，宣判自即日起解散救国党，禁止从事一切政治活动。据悉，宣判当天并没有救国党代表出席庭审，当地民间秩序井然。尽管柬埔寨民间组织与人权团体抨击这是一起政治判决，然而救国党并未委派律师出庭辩护，法律上成就了承认指控罪名的意义。柬埔寨救国党遭解散事件随即遭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社会谴责，各方担忧这是柬埔寨民主退步的重要表现。白宫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不再对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提供支持和赞助，并称2018年柬埔寨全国大选将不会是一场公正的、自由的而具有透明度的选举。东南亚地区媒体一致分析认为，柬埔寨救国党遭到解散无疑有利于明年即将参加全国大选的执政党党魁洪森及其领导下的柬埔寨人民党。执政时期长达32年的洪森如今可谓胜券在握，明年在大选中蝉联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泰国媒体称洪森是当今世界继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之后执政时期最长的政治领袖，铁腕统治柬埔寨长达30多年。不过由于下一代子女力量不济，洪森也面临接班人不够强势的危机，导致曾经在2013年全国大选中险些败阵给赢得大多数年轻人拥护的救国党。救国党当时创下亮丽的选举成果，争取到55个国会议席和489个地方议席，大大动摇了洪森政权的领导地位。此次救国党遭到解散，无疑消除了洪森的心头之患。值得注意的是，负责审理救国党通敌叛国罪的检察官是洪森部下，人民党的资深党员。联系柬埔寨国会之前通过的宪法修改案，救国党118名党员五年内被禁止从事政治活动，包括之前流亡海外的救国党党魁沈良熙和现遭到囚禁的庚素卡。泰国曼谷企业报社论指出，洪森正在加大力度为2018年大选清理道路，一方面提出信任领导、国家无难的政治思想口号，另一方面加紧铲除异己，严格管控新闻媒体。近期以来，英文版柬埔寨日报、亚洲自由广播电台、美国之音柬埔寨语音电台先后遭关闭。柬埔寨警方日前还以间谍罪抓捕了两名记者，此二人或因向海外媒体提供新闻而遭到15年监禁。曼谷评论文章观察指出，洪森抱有长期统治柬埔寨的政治意图，这种意图被西方国家视为不民主、不公正而加以抨击。洪森因而在外交上选择跟中国结盟，原因是中国秉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政策。目前除了柬埔寨以外，缅甸、泰国、菲律宾的民主之光同样正在趋于微弱。作为亚太地区大国，中国有必要在南海问题上争取东盟国家的支持。几天前第31届东盟峰会落下帷幕，各方注意到菲律宾发表的东盟声明接纳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这说明南海问题的发展方向符合中国当局的意愿。专家指出，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明显改善，亦有学者结合美国总统特朗普走访亚太五国评论中美大国之间的较量，从而提出观察的现状是美国对亚太的影响力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中国。 万古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外长王毅出访孟加拉国，就罗兴亚人问题表态，称中国看来缅甸与孟加拉手心手背都是肉。日本在吉布提扩大自卫队活动据点，被认为是对中国军队今年夏天在吉布提设立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做出的反应。朝鲜外相赴古巴访问，或意在打破外交孤立，周一将正式开启对古巴的访问。北京大兴新建村周六晚间遭遇大火，已有19人丧生，政府已展开调查。古涛的驯马获蒙波利尔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大奖。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依旧在持续，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今天预计将被废黜执政党首职位，开除党籍。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日被阻隔进行最后一搏，难民接纳问题是四方重点焦灼主题。法国总统所在党派选出新党首，引用毛泽东的名言“百花齐放”，呼吁法国走出传统党派既定阵营。法国南部出现放射性元素污染云，污染云已经飘走，俄罗斯南部核电站被怀疑出事故。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本台的《明镜周刊》专栏节目。
各位听友好，在郭文贵持续通过媒体与个人推特爆料的同时，被爆料的中国官商也加大了对他的法律压力。究竟现在郭文贵被哪些案子缠身？这些诉讼进展到什么地步？郭文贵又将在各个案子遭遇到什么样的法律麻烦？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最新一期内幕刊登的《明镜火拍法治与社会》栏目11月6日节目的整理稿。系列诉郭案追踪，目前看不出郭文贵有法律麻烦。刘欣女士您好。
小贝女士你好。
目前郭文贵看来官司缠身，其中有一些是当事人到美国提起诉讼，可以跟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这些案件的进度吗？
好的，在11月6号的法治与社会节目中，美国律师卢仁达指出，目前大体有9个案子起诉郭文贵诽谤。首先呢，黄燕案跟财新案目前都还在动议阶段，但这些动议都还很初步，没有什么致命的东西。再来则是海航案跟韦时的博讯案，主要是双方律师在起诉书上的过招，并没有提到什么真正的内容。另外，潘石屹以 SOHO 公司名义起诉的案子，目前只要求发禁令要郭文贵进口。至于范冰冰的案子，虽然郭文贵在一个视频中表示他跟范冰冰已经和解，但卢仁达先生却没有查到任何以范冰冰之名提起的法律文件。另外，许晴以及谢建生和政界府的对外宣称要打官司案子，目前也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案子看起来比较像是集体行动，参与的美国律师事务所最少都代表2个案子，像是胡淑丽跟潘石屹是委托同一家事务所，马蕊跟韦时同样也委托另一家事务所。董克文在代表好几家公司追款之余，也代表黄燕提起诉讼。
整体看来，这些案子都没什么实质进展，是否意味着郭文贵的胜算较大？
作为一个美国律师，鲁仁达他分析指出，在美国提起诽谤诉讼，原告一般都不容易胜诉，因为原告必须证明自己的损失。但是在黄燕、潘石屹跟财新的案子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具体的损失是什么，法院也不容易衡量他们的损失。海航方面则表示，在郭文贵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的第5天，他们位于香港的一个子公司股票降了16点多个百分比，但这可能也跟别的事情有关， 比方说欧洲中央银行跟瑞士合并委员会都在调查海航，那么几家美国银行也都拒绝跟海航往来。另外呢，由于郭文贵爆料的对象几乎都是公众人物，从美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公众人物作为原告，如果无法提交关于被告是蓄意诽谤的证据，那么即使被告说的话里面有不实之词，原告起诉被告诽谤也是告不来的。
除去上述这些官司以外，华裔律师董克文代表的40多家债权人讨债案的进展情况又如何呢？
以董克文的角度来看，他认为郭文贵在中国欠了债，那又偷偷的把公司的钱挪到美国，所以他到美国来追债。但是鲁仁达认为郭文贵跟董克文所代表的公司都是在中国签的合同，甲乙方都是中国实体，所以纽约根本没有管辖权。
再来就是马蕊案，中国政府在这个案子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以民事控诉的形式要郭文贵赔很大一笔钱，是否能跟我们谈谈这个案件？
好的，其实外界对这个案子的认识多半是建立在美联社的一篇报道上，但鲁仁达对于这篇文章他抱持比较大的质疑，因为美联社的记者他并没有当面采访过马蕊，而是通过中国警方的安排。那么无论是案情还是原告的背景，记者都没有经过太扎实的确认。
那么作为一位律师，鲁仁达是怎么看这份起诉书的呢？
根据鲁仁达在节目中对案情的梳理，他对起诉书的内容提出一些质疑。原先马蕊告诉美联社自己分别在伦敦、纽约跟巴哈马遭受到郭文贵的性侵，但是在正式的诉讼书里却没有提到巴哈马。另外马蕊他声称说有许多女员工很乐意跟老板郭文贵睡觉，但实际上他却无法提出任何的证据。再来，一般人受到性侵通常会到医院检查并收集证据，再到警察局去举报，但是马蕊他却自掏腰包找了个律师，而且根据他的说法像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帮忙找的律师，但是他自己本身却离开留有证据的地方，反而回到中国这个司法相对不健全的地方来将事情公诸于众。那么最关键的是马蕊的指控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确切的日期，一个都没有。如果他连对受害的日期都记不起来的话，那么他对别的事情会不会也记忆模糊呢？这其中显然是有矛盾的。
这样听下来，郭文贵的案件似乎都是挺乐观的，难道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麻烦或者挑战吗？
法律上的麻烦目前看起来是不大的，但仍有诉讼延伸出来的其他麻烦。鲁仁达分析，有些案件很耗时间，像是博讯案、马蕊案跟海航案，虽然控诉方的赢面看上去不大，但仍有牵制郭文贵的功效。那么这几个案子呢，可能到明年此时都还没有结果。即使大部分的事情都交由律师处理，郭文贵自己本身不需要经手太多，但很可能时间长了他也必须接受讯问，那这一方面会比较棘手。另外呢，只要诉讼时间一拉长，消耗的律师费将会更多，几乎都集中在海航、马蕊跟博讯这几个案子之上。不过呢，其他的诉讼案应该很快就会被撤销了。
好的，那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刘欣。
谢谢。
再感谢季优姆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本台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卢梭与他的情人兼管家特丽莎同居40年，在生命将近时才结婚，他们共有5个孩子，却没有一个由自己抚养。 全部送到了育婴堂，这是卢梭一生中最让人诟病的事，但他却在教育方面有一整套理论，被尊为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我们今天学校中实行的许多教育理念，正是卢梭提出的。他所写的《艾米尔》是人类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八，有罪的父亲，伟大的教育家。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卢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育婴堂一事被伏尔泰到处散布，大家斥责，但卢梭却以成为一个教育家嘲笑了伏尔泰，这事儿挺有趣儿，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好，卢梭在忏悔录中呢，他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讲这件事儿。他先是不辩解，可是他也不自责，只是说他当时和特丽莎的实际状况呢，使他无法抚养孩子，于是听了别人的建议，把孩子送到了育婴堂。这在18世纪的法国呢，它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儿。卢梭呢，也这样做了。但是后来，他对这件事儿是深深悔罪的。在他的教育学巨著《艾米尔》中，他讲了一大段话，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悔罪。我把他的话呢，讲给听友们听，让大家看看他悔罪的态度是不是真诚。他说，一个父亲生养了孩子，他的责任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他有义务为人类生育，他还有义务为社会培养一个能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他还有义务为国家培养公民。凡是有能力承担此三项责任而不履行其责的人，那就是罪人。要是他只完成了部分责任，那罪过可能更大。
只完成部分责任，是不是说只生不养不教育？
我想你的理解很可能就是卢梭本人对自己的自责。他真心认为自己生了孩子却未尽养育之责，所以他是个罪人。请看下面的话，他更是像针对自己而发。他说，我们不能借口穷或事务繁忙或随大流，看大家怎么做，而逃避自己亲自养育孩子的责任。这几个借口呢，正是他在忏悔录中谈到自己把孩子送到育婴堂的理由。他那个时候呢，确实说自己又穷又没有时间忙，而且很多人都这么做，那么他也从众。现在他悔罪了，听他接着往下说。他说，诸位读者，请你们相信我，一个人不管有多么重要的大事要干，但是如果他不去履行这些神圣的职责，我担保他将来会为他的过错泪流不止，而且眼泪绝不能安慰他。我想这是他出自内心感受的真话。
是不是他抛弃孩子这件事儿，促使他更关注教育问题呢？
很有这种可能。在启蒙哲人中，他是最关注教育的一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卢梭的著作都和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你看看他的生平，生下来母亲就死了，童年的时候呢，父亲远走他乡，他是居无定所，学无所专，流浪盗窃，骗吃骗喝，像个小坏蛋，可又一心向善，为人忠厚，侠肝义胆，而且苦学不辍，勤思不断，又天纵英才，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从自己身上就找出一个教育的范本，那就是遵从自然，倡导自由，激励爱心。这三点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卢梭的教育思想完整体现在他的《艾米尔》中，这部书呢，既像一部小说，又像一部观察报告，还像一部教育哲学的著作。他以一位名叫艾米尔的男孩为对象，从他出生一直到青年期结束，他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地讲他是怎么教育艾米尔的。书中有些细节，甚至讲到孩子哭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结果当时这部书啊，在法国，在欧洲，几乎成了育儿百科全书。很多妇女生下孩子就照着艾米尔书中的指示一步一步地养育孩子。在我们中国，艾米尔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04年，大家想想1904年就从日本转译传到了中国。一些日本人的教育著作详细介绍了艾米尔这部书，当时那些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就把这著作带到了中国。五四以后，启蒙思潮席卷思想界，卢梭的教育理念也渐渐传播开。
那就请你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艾米尔吧。
当然可以，但是先要请听友们原谅，因为这部书啊是一部巨著，译成中文上下两卷900多页，我们没有时间一一介绍。我还是呢归纳一下卢梭的教育理念，让听友们有个线索，然后自己去读书。这部书啊非常好读，它没有什么复杂的哲学推理、抽象的理论概念，它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首先，我们要知道卢梭的教育理想是什么。一句话，教育孩子成为一个自由人。在卢梭看来，就是要孩子依照自然成长，保持淳朴的天性，他的基本道德观应该和人的自然本性相一致。这个自然本性呢，就是善，而自由就是这个善的表现。卢梭认为，出自造物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全变坏了。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生下来本性都是善的，他后来的所有的恶习呢，都是在社会中学的。社会中有奴隶，那么就会有人丧失自由，有人成为奴役他人的压迫者。社会中有不平等，那么人就会学着欺负弱小者，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此去伤害他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卢梭认为我们的智慧是充满了奴性的偏见，我们的习俗在于统治、限制和强迫。文明人生为奴隶是死为奴隶，生下来你就裹在襁褓里，死后尸体被钉在棺材里，而一生都被囚在那些机构之中。在卢梭的眼里呢，人真是无往不在枷锁中。怎么办？只有从孩子入手，彻底改变教育方式。卢梭提出了一些惊世骇俗的说法，比如我们脑子里想到教育，当然就是要教给孩子知识，可是卢梭却说增长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品格，通过培养天然朴素热爱自由的品格，就能使社会向善好演进。所以教育孩子热爱自由是一种道德责任，卢梭反复强调这一点，这是他一贯的想法。正像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的，放弃自由的人就是放弃了做人的权利。所以卢梭反对给孩子们去讲一套道德规范让他们遵守，而是相信应该让孩子保持生来的自然本性。大人所能做的第一个教育就是引导孩子自然地去发展天性中的善，而不是给他一堆该做什么的指示。
但是孩子毕竟要跟随成人成长，而成人已经不是自然人了，孩子所受的影响不就是社会的影响吗？
对，所以卢梭他设想的教育可以称之为消极教育，他宁愿不让大人去教给孩子如何做，他甚至说宁愿给孩子们一个封闭的环境，防止他们不自觉地接受了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当然我们要注意哈， 他的这个消极教育啊，被卢梭限定在从出生到12岁，也就是童年期。好，我们下次呢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7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八，有罪的父亲，伟大的教育家。感谢法波利斯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 Mission Paris 第10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7500分，碰到几个熟悉的面孔。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ien, à bientôt.
您也有一个新线索。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Allons-y les enfants, allez!
Maman, j'ai soif.
Ava, 我们在原地打转啊，找到 Adam, 看看他能不能帮忙。
好的。
Bonjour, princesse. Alors, le métro?
Le bouquiniste est mort. Il y a allé à...
Mademoiselle, attendez. Rebonjour.
Bonjour.
Rebonjour. Vous êtes qui, vous?
Edmond, je suis...
Je me présente, Adrien. Enchanté. Enchanté. Bon, Eva, on y va?
Oui, oui.
Attendez, Eva, vous avez faim? On mange quelque chose, d'accord?
Pas
aujourd'hui. Nous sommes pressés. Demain.
Attendez. Une minute. 这两个人好像不能相处。问题出在哪儿呢？ Vous avez faim 是什么意思？
这是动词 avoir， 有 j'ai, tu as, il a, vous avez。 啊，消防救护员 Adrien 想知道你饿不饿。
哦，真的？请我吃午饭。
但是 Edmond 不同意，他说 pas aujourd'hui， 今天不行。
哈，他只是我的司机，又不是我的上司。
他建议明天。
Demain？ 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D'accord, Adrien. J'ai faim. Dépouti, Edmond. Je suis...
Désolé. Moi aussi. Bon. Bon appétit, monsieur dame.
祝贺您得1500分。
J'ai faim. On y va?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Oh non, 又是电话。Adrien, pardon, 15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de suite.
算了。Oui?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阻止一场国家性的灾难。到现在为止，我有一本书，书上有一个要我找到谜底的谜语。
输入线索。
我从可以帮我的旧书商着手。
Je m'appelle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他约我在一个书店见面。
Il y a une librairie, Saint Rue Saint Sabin.
第一条线索，旧书商是我们的人。旧书商被黑帽带走了。
C'est qui la femme? Je ne sais pas. Et c'est quoi le livre?
我跟着他们到了地铁站。但是没有能够阻止黑帽刺杀旧书商。
Il y a mort là-bas。
第二条线索，黑帽想阻止我进行调查。临死前，旧书商给了我一张 CD 光盘。
N'oubliez pas,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第三条线索， 我应该找到阿牌第二行，然后按上面的字行动。报告结束。
等一下，雕像俯视死人。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ée 这个字和 CD 光盘上的一样。
生育能力重新找到。对呀。
第四条线索，雕像俯视死人，重新找到生育能力。报告结束。
信息存录完毕。您现在有一万分，两次生命，您通过了游戏第二集。
雕像死人，重新找到生育能力，阿牌第二行，这都是些什么呀？
一个公园，
或者一个医院。
公园里发生了谋杀，
可能阿德黑岩能帮助我们，我去看看。
准备进入游戏第三集，下一步找到通道阿第二行。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外长王毅出访孟加拉国，就罗兴亚人问题表态，称中国看来缅甸与孟加拉手心手背都是肉。日本在吉布提扩大自卫队活动据点，被认为是对中国军队今年夏天在吉布提设立首个海外保障基地做出的反应。朝鲜外相赴古巴访问，或意在打破外交孤立，周一将正式开启对古巴的访问。北京大兴新建村周六晚间遭遇大火，已有19人丧生，政府已展开调查。古涛的驯马获蒙波利尔国际电影纪录片电影节大奖。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依旧在持续。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今天预计将被废除执政党首职位，开除党籍。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日为阻隔进行最后一搏，难民接纳问题是四方重点焦灼主题。法国总统所在党派选出新党首，引用毛泽东的名言百花齐放，呼吁法国走出传统党派既定阵营。法国南部出现放射性元素污染云，污染云已经飘走，俄罗斯南部核电站被怀疑出事故。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France Lise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这适合于我》，Pour moi ça va。